袁世凯接着黎元洪的复信，看完之后气得他把桌子一拍，这些乱党分子大言不惭，敢不听我的，非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不可。冯国璋在旁边往前跨了一步，大帅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这帮人就是贱种，不打不行了。结果怎么样？他驳了大帅的面子了吧？你赶紧下令，我马上集中军队踏平武昌。这袁世凯话到了舌尖又咽回去了，头脑冷静了冷静，心说这样做不妥，不，还得按着昨晚上我安排那个计划行事，不然的话因小失大，对我本身就不利，还是不能打。既然你不愿意讲和，而且措辞如此强硬，看来这些革命党还不知道我老袁的厉害。一方面我还得狠狠地教训他们，另一方面还要继续跟他们谈判，这叫刚柔并用，软硬兼施。这个黎元洪肯定他不是革命党，我相信在任何时候他也不能向着那些乱党分子，跟孙中山、黄兴等人根本就合不到一块儿，不如就把他留着，就像一把蝎子钉在这些乱党的心脏上，让他来对付孙中山和黄兴，好为我用啊。就这个武昌军政府我也暂时先给他留着，利用他来要挟载沣一会儿听我老袁的，等我收拾完了载沣，我再回来收拾你们。对，就这么办。袁世凯转怒为喜，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往大靠椅上一靠，好啊，既然黎元洪等人不愿意和谈，那就由他去吧，咱们的心算尽到了。蔡刘二军也够辛苦的了，你们把东西规整规整，在一两天之内跟着我回北京。是是。这俩送信的人退下去了，袁世凯把冯国璋给留下，又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。他告诉冯国璋，我已经接着电报，载沣任命我为内阁总理大臣，这个机会不能错过，我想回北京前去阻隔，全变成咱们的人，到了北京之后我把基础打扎实，四梁八柱安排好了，然后再翻回头来收拾孙中山、黄兴等人。那么你呢，继续留在汉口，前线这些事儿由你全权处理。冯国璋大喜，是，大帅明鉴，您把这交给我，您就放心就得了。
不，寡妇啊，
我还是有点放心不下呀。那么我走之后，我希望你严阵以待，听候我的命令，最好先把汉阳拿下来。拿下汉阳之后，然后别打武昌，光做准备，留着他，将来咱们还有用。哦，不打武昌，对，你把汉口汉阳给我守住就可以了，听我的命令。我知道。另外，华佗，我听说最近黄兴已经到了武昌了，大概你对这个人知道的也不少，还封闻黎元洪要加封他为民军总司令。如果黄兴要领兵，这可是你的劲敌呀。你别觉着你不含糊，要凭黄兴的才干只在你之上而不在你之下，跟他交手切莫麻痹大意，你懂吗？我懂。这冯国璋的脸上啊，就带出那么点不服气的意思，袁世凯就觉察出来了。华佗，你是不是认为这黄兴不是你的对手？你有点瞧不起他。大帅，说句实话，还真有那么一点。你错了，你错了。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呀。你别忘了，兵法云交者必败。你觉得你有指挥才能，你觉得你收服了汉口，打了胜仗了，为此你就骄傲。如果要是这样子，你是非败不可，不仅拿不下汉阳来，你还得伤兵损将，给我来个烧鸡大窝脖。切记，黄兴就是比你高，要想对付他，心里边一点也不可以轻敌。另外，兵员的配备，指挥员的素质，弹药充足不充足，粮台寄养准备好没准备好，以及进攻汉阳所有的计划，每一个细节你都要写一份详细的报告，报告我，不然的话我不准你跟黄兴开仗，你懂吗？这冯国璋对袁世凯那是心服口服，老袁说话就是圣旨一样。他一看他对黄兴如此器重，也知道这黄兴不好惹，因此冯国璋频频点头，左一个是，右一个是。袁世凯看完了放心了，跟他谈完了话，从第二天开始他就起身去北京。哎呀，车站呐、啊，热闹得不得了，又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。老袁登上北去的列车，在路过河南张德府的时候，哎呀，那车站上那人也是拥挤不动，大小官员、文武衙门的人都列队欢送。但是火车只停了五分钟，袁世凯连车都没下，隔着玻璃窗向欢送的人频频招手致意。当车子离开张德府的时候，袁世凯没进车厢，敲着脚伸着短脖子探探那环上村，心说我在家乡忍了三年吧，一日三餐吃也香甜，睡也安然，没事到河边钓钓鱼，确实过得挺舒服。可如今这种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，可能我袁世凯二次出山 再也找不着这样宁静的环境了。想到这，他鼻子一酸呢，还好像没掉眼泪。一狠心，他回了车厢，书说简短，没有两天的时间就到了北京了。现在正好是初冬季节，玄统三年十月初，北京刮起了风沙，今天的天冷得特别早，偌大的北京城是一片凄凉的景象，尤其是满清那些王公八旗子弟被武昌的炮声吓得懵登转向，如今全国22行省有多一半全都独立了，清政府直接管辖下只有河南和直隶两省还太平那么一点，因此这些人呢，进行绝命的挣扎，就好像在大海里游泳一般奔走呼号。正在这时候，出来个救命的活菩萨袁世凯。可是袁世凯二次出山南下都师，打了个漂亮大胜仗，一举收服了汉口，大涨了清政府的威风，大灭了革命军的锐气。消息传到北京，这些朝郎驸马、公伯、王侯、八旗子弟、宗室人员乐得好像没疯了。哎呀，这袁世凯那简直就是上帝，就是释迦摩尼，就是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呀，这是我们朝廷的保护神呢。如今保护神回北京阻隔，哪能不隆重欢迎呢？因此从北京火车站到元宅西拉胡同，光松枝牌楼就扎了100多座，文武官员全到火车站迎接来了。当列车徐徐开进北京站之后，袁世凯下令把行牌发下去了，以足鸡喂玉为名，三品以下的官员一律不见。就这样，在会客室内，他单独的接见了他的好朋友徐世昌和庆王的代表贝勒载振、蒙古亲王那彦图以及北京的几位心腹爱将。然后他坐上银顶一品八人台绿呢子大轿，在前边排开全部的衣位，开始启程回府。车解上开了锅了，炮柱声震耳欲聋，欢呼声把耳骨都震破了，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叮咚，欢迎袁总理回京，欢迎钦差回京。说什么的都有，那小官在道边跪着成六，袁世凯连看都没看，把轿帘盖得严严的，闭上眼睛往后边一靠，心里头啊不是滋味。3年前我全家人几百口被宰分一伙撵得何等狼狈，也是这座火车站连一个送我的都没有，连一个敢跟我说话的都没有。3年后的今天，形势整个大变，看来这些人呢，只能够锦上添花，不能雪中送炭。人情之冷暖，世态之炎凉，看得清清楚楚啊。袁世凯还有一种反感，因此他连眼睛都不睁， 回到元府之后，徐世昌宰镇一直跟着他，准备呢安顿他休息，知道路上太累了，袁世凯没答应，先办的头一件事去拜望庆王奕匡。你别说，袁世凯这一点做的不算不对，且不说他们的为人如何，袁世凯知道要没有奕匡鼎力支持，自己也活不到今天，受人点水之恩，需涌泉答报，我袁世凯到何时何地也不能忘了庆王爷的大恩。因此在府中稍事休息之后，他赶奔庆王府看奕匡。老头闻听非常高兴，在府外恭候着，一见着袁世凯，袁世凯倒身就拜，惊喜惊喜，魏廷啊，魏廷，我太高兴了，终于把你盼来了。王爷，你应当高兴，我是高兴，我这叫喜中悲呀、啊！来来，快请到里边，请到里边，包括徐世昌在内。到了小客厅之内是触喜贪心的，那么庆王呢也全靠着袁世凯，他希望袁世凯执掌大权对自己有利而无弊，把这京城所有的情况据他知道的一五一十都向袁世凯做了交代。袁世凯点点头，做他心里有数。在庆王邸坐了能有一个小时，袁世凯提出来请庆王奕匡和徐世昌陪着赶奔中南海去拜会摄政王。你不管怎么说，现在全国最高的领导人是摄政王，在这个礼貌方面袁世凯还是得遵守啊。就这样在两个人陪同下到了中南海居仁堂，这位摄政王爷那嘴咧的跟瓢差不多少，他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啊。摄政王这两天除了哭之外没别的事儿可干，动不动跑到太庙那块就哭去。想想三年前自己执政的时候，恨不能一下把大权全拢过来，这头一件事就杀袁世凯，给先帝光绪报仇。但是事与愿违，怎么的也没达到这个目的，最后只好把袁世凯赶出北京。哪知道形势的变化直转急下呀，南方的革命党风起云涌，遍地烽火，而那些军队又不听他的指挥，迫不得已就得启用袁世凯。明明他是自己的政治方面的死对头，又是仇人，但是还得利用他。你说这得什么滋味？他听说袁世凯来了，摄政王载沣啊，那心都开了锅了，脸胀得跟大红布一样。没办法，还得亲自迎接。相比之下，这袁世凯倒显得挺坦然，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。撩衣服给摄政王就磕头，臣参见王爷，千岁。千千岁、不敢当不敢当。摄政王赶紧用双手相搀，脸红脖子粗的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拉着袁世凯走进居仁堂。奕匡徐世昌在这陪着，等三宾主落座之后，这摄政王手脚都没地方放，也不知道说哪句话合适。 本来他就有点口吃，这一着急更没词儿了，只顾了掏手绢擦汗了。袁世凯看在眼里，心中好笑，还是他呀主动的跟摄政王说话，问这问那，摄政王呢这才有了话题，嗯啊嗯啊是，也就是这套。坐了十分钟之后，袁世凯起身告辞，临行之时向摄政王请示，我已经奉命回到北京阻隔，不知道王爷有何事下。魏平啊，这些事情我不必交代了，全都委托给你了，朝廷相信你，你就看着办吧，有些事情不必问我了，多谢王爷。那么出来之后一拐弯又赶奔紫禁城去看望隆裕太后，顺便还得给皇上请安呢，按着礼仪应当先见皇上。徐世昌提醒之后，就在太和殿朝拜了六岁的小皇帝溥仪。您这溥仪在后边玩的挺高兴的，让太监给背上太和殿，往这龙椅上一坐，他心里120个不痛啊。但是往下一看，来了个汉人，长得又圆又白，长身子小短腿，一个大胖子，留着小黑胡，两个眼睛黑兜兜的倍儿亮，在他的面前连伸胳膊带抬腿的蹦跶了半天，然后趴在地上蹦蹦蹦一个劲儿磕响头，站起来跪下跪下站起来，折腾能有三分钟吧。这小皇帝心里纳闷，这大胖子是谁？他在我面前干什么这么折腾？还真好玩。别的他不注意，他就发现袁世凯头上戴的那个朝冠正当中安着颗珠子，这颗珠子能有乒乓球大小，是锃明刷亮。随着袁世凯这一动，这珠子是刷刷直放光。这溥仪心里就琢磨着，这玩意儿真好玩哎！一会儿叫人在他头上摘下来，我看看什么玩意儿这么亮。然后袁世凯跪在那儿，嘴里嘟嘟囔囔，嘟嘟囔囔，嘟嘟囔囔，说了那么一大套，实质上是向皇上问安恭维的话。那溥仪也听不懂，好像是外语，把他逗得把嘴一捂乐开了。摄政王在旁边呢，因为他也陪着来了，摄政王急得直冒汗，以手示意让皇上别乐。当然袁世凯都看在眼里，心中也是好笑，心说这六岁的小皇帝懂得什么呢，这不简直是闹着玩呢吗？给皇上问安之后，有众人陪着又到后面去看隆裕太后。这隆裕太后没别的能耐，也会抹眼泪，见着袁世凯之后赐座让众人平身，隆裕就哭开了，一边哭着一边说，现在呀国家局势太不稳定，可他列祖列宗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社稷就要断送在我辈的手中，如今让卿家出山唯你为内阁总理大臣，就是把一切的事情托付给你了，如果还有忠心的希望，就是列祖列宗也忘不了你的好处，希望你好自为之，我们娘儿俩的一切也全都委托给你了。 紧给袁世凯刷色呀。袁世凯表现得很恭谨，一点儿也没有越格的地方，低着头在这听着。听完之后，袁世凯跪下了，向隆裕太后辞行，同时呢向隆裕太后表示，臣一定力挽狂澜，光复社稷，请太后放心，我袁某人为国家愿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说的激动的地方还掉两点眼泪了。要说袁世凯呀、那真是特等一级的好演员，真能装相。隆裕太后又信又不信。等袁世凯退出来之后，众人陪着转过太和宝殿，奔五朝门。袁世凯回过头来看了看，蓝天白云，紫禁城金碧辉煌，还照样那样庄严。他遥望着太和殿上的宝座，突然的心里头有另外一种想法。当初我的五姨太跟陆地仙算过一卦，说我袁某人生的是龙象，迟早能当个王上，是不是这机会就来了？那把椅子难道就不许我坐一坐吗？我看时机差不多少了，等我平定了乱党之后，收拾了宰风一伙，然后我也当当皇上是什么滋味。袁世凯的心里就升起更大的野心。